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起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敬女倒好，但要避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第一节就有很多的争议哈，就是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那个原文没有我说，然后下面这个男不敬女倒好，那么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，讨论没有结论就来问保罗吗？还是你们信上提到的事情反正跟婚姻有关系？我的答案就是男不敬女倒好，就是男不敬女倒好是保罗的一个建议，还是哥林多教会讨论的一个走向，我们不太晓得。不管怎样，为了要避免淫乱的事，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丈夫。天主教的解释是婚姻主要是在讲性关系，因为性关系只有夫妻能够有。那么在哥林多教会所在的地方呢，性常常是一个问题。事实上我们的生活里面很重要一件事就是有这方面的困扰。那么我也看过有人问格里汉说，人类的罪恶多半是性引起的，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这个需要？有不少的文化宗教，尤其是宗教，的确会觉得性不是一件好事情。那么天主教有关性的神学观点，奥古斯丁是很重要的人物。奥古斯丁很多人说他曾经生活放荡，以至于他对性有很多的过分的提防了。其实奥古斯丁生活不算很放荡，就是他只是在文字描述上自己形容自己是这样，其实在性上面还算是保守的。他之所以有很大的罪恶感，就是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很久，有一个孩子，只是没有结婚。奥古斯丁对于性曾经有过负面看法，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觉得性需要太强烈了，是一个我们人不能控制的东西。凡是人不能控制的东西就是不自由的，不自由的东西都是不好的。那么奥古斯丁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性是不好的，我们避免比较好。但是你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看圣经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性是上帝造的，是好的。天主教受奥古斯丁影响，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，就是结婚性关系不是罪恶。可是这可是很重要，不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是不要结婚。但是有这种本事的人太少了，所以就允许结婚。但是你等一下就会看到结婚一定会受苦，保罗说我愿你免这种苦难，结婚会受苦。那么不结婚男不敬女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在罪恶中实在是这个性的影响力太大了，如果没有合法的配偶的话，那么这个天下会大乱。那保罗也用非常强烈的字眼，就是他说丈夫用合一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这个合一之分呢，让配偶能够被善待，在上下文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是指着性关系。什么叫做性关系要善待？就是第四节，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。这保罗要被拔舌头的。在现在即使是独裁国家，政府管到很多东西，夫妻床地的事是不会去管的，我的身体还是我自己的。但是保罗说你的身体 是要合适的给你的太太，你的身体是要合适的给你的先生。就是你不要以为基督教讲十字架道理、舍己啊，这些都是远不可及的目标，太高了啊！到非洲去宣教啊，有人打你左脸，有人给人家打啊，这种都是我们平常不大碰得到，是那种很高级的基督徒才要背十字架的。没有哎，在最简单的夫妻关系，在这么简单的事上，你也要舍己。我想世界上的人恐怕 99.99% 想到就是他的快乐，你想的不是你的快乐，是对方的快乐，不是我现在要怎么样。保罗当然有圣灵的默示了，所以他写的非常的不可思议的精彩啊！我信了耶稣，我的舍己，你以为只是到非洲去宣教叫舍己啊？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的十字架了。当然我也有学生说，你怎么把十字架这样侮辱？我一点没有侮辱十字架，我只是让各位知道我们的舍己，我们的信主，我们讲到的爱是非常真实而且尖锐的。保罗下面讲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这个亏负也不是说双方谁要赚多少钱养家，谁要花多少时间看顾孩子啊等等，不是这些。那么不可彼此亏负是在讲性上面的事，你需要让他得到这方面的满足，这就是基督教非常真实的地方。这种人性里面很基本的这件事情，你都不能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你得舍己，你得想到对方，你只能想到对方，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的。你们只可能在双方要专心祷告了，暂时可以分房，就算这种情形之下也不能够分房分得太久，以后还要同房。哎呀，就是这保罗又显出他的实在非常出色的地方啊！保罗怎么对人性这么了解啊？你要专心祷告，可以暂时分房，而且两个都愿意，以后人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，免得你们，各位意思就是，你以为你祷告很久了，你就不受诱惑了，你还是可能会受诱惑。神给你一个婚姻，就是避免有那些诱惑胜过你们。然后保罗讲了，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，不是命你们的，就是我对你们讲这话是给你们一个宽松的原则，不是命令你们一定要怎么做。为什么不是命你们呢？就是在其实人际关系上，包括夫妻的关系上面，你不能够把原则看得好像是一本食谱，你按着食谱去做就可以烧出很好的菜。婚姻要好，就是要非常的灵活，各方面都能想得到。我给你们一个大的方向去想，不是命令你一定要怎么行，需要思想很灵活。原则就是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，你需要让他能够满足。他说我不是命令你们的。然后第七节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基督徒应当非常谦卑，但是呢，基督的谦卑不是下贱，不是低级。基督的谦卑呢，是知道上帝的伟大而有的谦卑。基督徒谦卑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路有一种把握，如果他真的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保罗讲这话，我也是觉得很少有人敢讲这样的话，但是他多次讲这样的话。他说，我愿众人像我一样，我希望你们像我就好。亚基帕王啊， 不但是你，这里所有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像我一样。各位，世界上的风气是什么？每个人自私的不得了，每个人只顾自己。你看年轻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都是一样，任性、不听话、不节制。可是你看他的每件事，他一点都不敢有什么自主，别人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都不敢说自己应该怎么样做的。就包括年轻人很任性，可是是被这个时代的潮流牵着鼻子走的。保罗不会，保罗在重要的事上他都会说，我希望众人跟我一样，你们要像我这样的舍己，就会活得很好。他随时都有这种极大的自信，你们像我就好了。不管是结婚或单身，一个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，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，他是常常很喜乐的、很积极的说，你像我就好，我活得太好了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这个不是一个梦想的事，是真实的，信靠上帝，神一定能让我们活得很好。好，就是保罗现在他可以不需要婚姻，他觉得很自由。第九节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禁止不住，也就在性上面很难按耐自己，那你就嫁娶吧。下面讲的更清楚了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性是神造的，是给人很大的愉快，但是也给人很大的痛苦，也造成很多的罪恶。如果按耐不住，不如嫁娶为妙。好，然后第十节，至于那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说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。可能是当时的环境跟现在有一些地方也很像，就是教会里面姐妹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多讲到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因为弟兄不多哈，所以多半对姐妹讲。也可能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丈夫比较没有出息，哇，跟他在一起生活实在很辛苦，就想要离开。如果已经嫁娶，我吩咐他们，然后说不是我吩咐，是主吩咐，你要维持你的婚姻啊，不要离开。哎，保罗很实际，我们讲圣经的原则，我们也实际知道很多人不能照圣经的原则做。不要离开你的丈夫，现在你已经离开了怎么办？如果能够与丈夫和好是很好，不能与丈夫和好，不要再嫁了。那丈夫也是一样，不要离弃妻子。是在保罗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有了夫妻的关系再分开是非常不理想的状况。保罗也在这里再一次强调这样的原则。保罗讲到这里你觉得很复杂，到底要不要结婚，结婚以后可不可以离婚，可不可以再娶再嫁，怎么样。保罗有一个原则你就记得，守素安常。什么叫守素安常？守素安常不是说不结婚，守素安常是你把你现在的状况活好一点。如果你现在是结婚的状况，就把你的婚姻状况过得好一点。如果你现在是单身，就把你现在单身状况过得好一点。你不要以为你的状况改变就可以解决问题，因为这个新来的艰难可能是更艰难的。就守素安常是保罗的看法，不是保守，我觉得也是很实际啊。就是如果你已经离开了就不要再嫁了。那么做妻子是这样，做丈夫也是这样，他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就不要离弃妻子了。他只要没有要离弃你，你就继续跟他生活吧。那下面就讲得更正面积极一点， 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，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。这句话不太好理解，似乎也有点天主教的味道，就是圣洁良善可以借着物质的东西传递。我们基督教比较不这样想，圣洁良善应该是借着这个效法啊，圣灵的充满啊，属灵的操练啊，慢慢养成的。天主教呢，好像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在教会 officiated 的，是教会把它合法化的，而天主教觉得婚礼是一个圣礼，就有那种神圣的能力，那么不幸的丈夫可以因着妻子呢也成为圣洁了。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在教会里面被祝福的，儿女也是一样，这是很乐观的，就是希望不洁净的东西碰到洁净的东西，是不洁净的变干净了。不幸的因着妻子成为圣洁，儿女也会变成圣洁的。那十五节，倘若那不幸的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见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。这句话也很大胆，像有些教会，如果有个姐妹她丈夫很不好，会家暴啊，会赌博啊，就是无恶不作，唯独一恶不作，就是不淫乱，他们教会有保守人说，圣经上只有讲说除非犯了淫乱，否则没有离婚的理由。有的甚至会说让我们祷告，希望他先生犯淫乱，这样就可以离婚了。你怎么样也不应该希望人家犯罪嘛。就是我觉得在这里保罗是非常的放松啊，有人要离去就让他离去吧。你在家里天天不和睦，这不合神的心意，主召我们是要和睦的。你如果看保罗这样讲法，再想到新约的时候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是不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可以休妻离婚，那么耶稣引旧约的话说不可以，这个主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那为什么摩西说妻子有不妥当的事写休书就可以离婚吗？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意就让你们离婚。哇，旧约的时候离婚很容易，只要给他写休书就可以离婚。摩西意思说要休妻口说无凭，需要写下来，妻子有了休书就可以再嫁。那么这里保罗也非常的方便啊，不幸的要去就让他去吧。那么保罗讲了半天就还是这一句话，你手足安常，想办法把自己的环境过好一点，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就让他走了嘛，你不要悲观也不要失望。十六节是鼓励做妻子的，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保罗觉得上帝有足够的力量啊，帮助我们，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就去做吧，但是神召个人的呼召是什么，我觉得每个人不一定，呼召就是神给你的安排的道路。那么我觉得有很多的变化的，就是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，我们知道这都是上帝量给我们的，我们从这里活出一个很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包括婚姻哈，这也是求主帮助。十八节，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废割礼，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受割礼，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。那么其实意思就是说， 我们把神命令的那个精义抓住就好了。那二十节，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人要守住这身份。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？不要因此忧虑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做自由之人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仆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弟兄们，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。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四节，好像保罗转了一个话题，其实仍然在那个话题之内。保罗原来在谈婚姻，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好像不是谈婚姻了，谈工作。我们人生大就这几个嘛，一个是婚姻嘛，一个是工作嘛，家庭可以跟婚姻再分开一点点，就是婚姻是我自己的，家庭是上和下都有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除了家就是工作，这是我们的生活两个圈子。那保罗比较花时间在婚姻上面，但是也提到工作。基督徒都喜欢讲，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呼召。工作，那么英文有个字是 vocation 就是 vocal 来的，就是从上帝的喉咙发出来的声音，那就是你的工作。你的 vocation 就是他的 call， 他要你去做什么你去做什么。这让我们对自己做的每一个行业都有非常神圣的态度，这是神要我做的，那么这也就是我的身份。那么保罗在这里提醒人，不是说你不能换工作，但是不要常常想要用换来解决问题，就是你能够在这个行业上，在这个地方能够活得好就最好了。所以不要常常想要换工作，你原来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你就继续持守这个身份。这跟婚姻有点像，你能够守住安常，把现在的这个状况变好一点，而不是改变一个环境，能够这样是最好的。这个保罗说不是不自由，这个是自由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有时候看到这些经文啊，我会想到说，保罗你真是不食人间烟火，哪这么容易啊。保罗你这样讲婚姻，就是因为你没结婚所以才会讲出这种这么多的话，这没有关系，其实没有这么容易。但是感动保罗讲话的圣灵不会错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每个人有幸福快乐家庭吗？有幸福快乐工作吗？有幸福快乐教会和团契吗？啊，有啊。那么但是艰难也一定是有了，基督徒需要诚实的求主帮助，如果我们能够克服困难那是很好的，但是克服了一个新困难还会来，而且你也不断成为别人的困难，这都不能避免的。就是人生是辛苦，人生是艰难。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减少这些艰难和辛苦，希望能够活得更自由一点。就是虽然我们不大看得懂他讲的所有的，他希望他的建议是我们能够更自由，我们能够活得更好。所以基本上不要想改变这个状况，改变这个环境来使我的状况变好，而是我自己能够在这个环境中守住安常，那求神帮助啊。好，第二十五节，论到同生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论到同生的人，当然就是没有结婚了。保罗说没有主的命令，我讲了，就是没有主直接给他这样的吩咐，但是他后来讲他也是被圣灵感动了，就是他自己讲的话还是神的意思。好，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，他前面已经讲了很多，他现在再换一个角度来讲。二十六节，因现今的艰难，这个现今的艰难不是两千年前保罗时代的艰难，这个现今是万古长新的现今。 每一个时代都不好过日子。照我看，他说手术安常比较好，就是手术安常仍然是把你的现况过得好一点。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，因为在性这件事上，很多人会觉得娶妻生子或者嫁夫生子是罪恶，是不幸的事情。不是的，这不是罪恶，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。有些宗教像天主教觉得不是犯罪，但是呢比较低一等哈。保罗讲的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婚姻带来的苦难，没结婚的人一定知道，结婚的人更知道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婚姻家庭中长大的，一定都看到，都经验到。保罗说希望你们能免这苦难，那这困难了啊。如果你结婚，一定有苦难；如果你不结婚，会被火烧死。那到底怎么办？就是都是很辛苦，都是很不容易哈。下面讲弟兄，我对你们说，应该对姐妹也是一样。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，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，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快要过去了。就是希望我们在吃喝买卖这些事上，我们能够更自由，而且更喜悦，不要有什么挂虑。第32节，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这又像天主教讲的了，服侍上帝，天主教会说不结婚是比较自由的，一旦有了家，我觉得就一定要分身了，那么有些时间就不能用在主的事上了。保罗是这样讲，所以天主教也这样说，神职人员不结婚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当然神职人员不结婚也有另外一个极大的危险，就是诱惑。好，那么有结婚的是要想到叫妻子喜悦，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要怎样叫丈夫喜悦。就是圣经上有讲得很清楚，你结了婚真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力气让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喜悦。那保罗说，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啊，叫你们行事合宜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天主教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希望你们不要结婚，可以殷勤的服侍主。我们基督教的解释是说，虽然服侍主和服侍自己的妻子丈夫不一样，但总的来讲都是服侍主。下面36节以后，我们不大知道保罗在讲什么，因为那个文字非常奇怪啊。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一个结论，就是有人是觉得让自己的女儿出嫁是不好的，就是有一种禁欲主义，最好是不要结婚。那么保罗说他可以结婚，但是你看保罗讲的38节，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好，哪有这种爸爸。但是保罗是这样讲，保罗始终觉得他这种生活是很好的。39节，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被约束了，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。还是一样，他又加了一句，按我的意见守节更有福气。也就是寡妇能够再嫁很好，能够不嫁是更好，但是呢我不是命令你们， 我只是准你们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话，我觉得这段是很值得多去思想。他没有反对婚姻，他希望我们的生活不管在婚姻或单身中靠着上帝能活得更好一点。婚姻有非常快乐的地方，也都有非常艰难的地方。单身生活有很自由的地方，也有非常苦的地方。希望大家的苦能够克服，痛苦能够减少，那快乐能增加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保守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。主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好的单身生活，也能过一个好的婚姻生活。我们两个都没有过好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求主来拯救，来帮助，来扶持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